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陆江勇，北京大学管理学教授。今天呢，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明智转向》。这本书是由几位艾森哲的合伙人共同撰写的，比如奥马尔·阿布什，他曾是艾森哲的首席战略官，还有保罗·尼温斯，他曾是艾森哲商业研究院的高管。作者呢，在《明智转向》这本书里讨论了企业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企业转型。这本书的核心思想非常清楚，企业的转型并不是彻底抛弃现有的业务，而是在保持原有成功的经验基础上逐步走向未来的机会。换句话说，转型不是一场豪赌，而是要在保持现有竞争力的同时去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开辟新的增长点。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这种稳中求变的策略至关重要，帮助企业管理者在面对快速变化的时候，既能够保持企业的灵活性，又能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新的发展机会。这本书呢，还特别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种新技术正在彻底改变企业的运作方式。这本书的作者不仅讲理论，还提供了很多实际的企业案例，比如艾森哲自身转型的成功经验。这些案例呢，让书中的理论更加接地气，管理者可以从中学到具体的操作方法。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任何企业无论大小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应用方式。这本书对于正在思考转型的企业来说是特别实用的，尤其是书中有两个提醒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是企业转型不仅要在技术和业务模式上做出调整，更重要的是要转变思维方式。另一个呢，是领导者要同时关注现有机会和未来趋势，做到双线作战。这种战略思维对任何想在未来的商业世界中保持竞争力的企业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无论你是想通过创业来改变行业，还是作为职业经理人寻求职业的发展突破，这本书啊，都为你提供了很好的启发的框架。接下来我会带你深入讨论企业在转型时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进一步分享《明智转向》中的主要观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新兴市场和技术变革给企业带来了哪些机会，如何把握这些机会。当企业面对新兴市场和技术变革的时候，往往会感到自己的资源和潜力好像被某种束缚给限制住了。这种被束缚的价值往往是因为管理方式僵化，或者市场变化太快，或者呢对新技术缺乏敏感度而无法释放出来。企业如果想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中保持持续增长，就必须识别这些被束缚的价值，并且呢通过战略转型把它们给释放出来。海尔的发展历程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些情况。1984年张瑞敏接管了一家濒临破产的电器厂，当时这家工厂的生产线和管理制度非常僵化，虽然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是低下的生产效率和管理问题让企业无法充分发挥潜力。张瑞敏就通过一系列大胆的改革，把质量控制作为核心战略，简单说呢，就是让员工能够直接面对需求，打破了传统的企业中的层层的审批的繁文缛节。员工的收入呢，也不是固定工资，而是根据创造的价值来进行回报。这呢，就是像让生锈的机器换了新零件一样，让海尔摆脱了束缚。后来海尔还开始做物联网，在产品上加上传感器，让产品更加的个性化，生产更加灵活，使它呢继续能够在全球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那么呢，我们看如何识别并释放被束缚的价值呢？在技术快速进步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被束缚的价值通常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客户需求，有需求但没有被满足。第二呢，新技术能提高效率但是没有用上。第三个呢，是产品和服务重新定位后开拓市场但没有能够突破。要想找到并且释放这些被束缚的价值，企业需要呢善于利用数据进行分析， 敏锐的观察市场趋势，还要让组织架构啊变得更加灵活。很多传统的企业往往意识不到企业体验的缺失是导致客户流失的重要原因。以零售行业为例，随着像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平台的崛起，很多实体零售商没有及时采用数字化技术改善客户体验，结果大量的价值被束缚住了。亚马逊呢，通过个性化推荐、方便的购物体验以及高效的物流系统，赢得了客户的高度满意度，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了领先地位。那么再看宁德时代，那在新能源电池这个领域，他们也很会解锁被束缚的价值。新能源这个行业啊，宁德时代不断的在加大研发投入，推出了一款又一款的更高效的电池，这让他们在全球的电池市场上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开发固态电池和钠离子电池这种新技术，就像在新能源市场上不断的去发现金矿，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那我们转回头来，我们来详细说说海尔是怎么样一步一步释放被束缚的价值的。明智转向这本书专门有一章是讲海尔的转型故事的，总结了七个关键的战略。海尔呢，通过这七个关键的战略点，不断的释放自己自身的潜在价值。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招呢，叫用技术当引擎。海尔不断研究怎么通过前沿技术推动业务发展，比如说他们搞了个叫 Cosmoplat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把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都用上了，帮助企业实现智能化、个性化的生产，就像给传统的公司啊、企业的工厂装上了智能大脑，让生产效率的提升非常明显。第二招呢，叫高度相关，也就是紧跟客户需求。海尔非常注重客户需求的个性化，比如他们推出了优家智慧生活平台，提升了智能家居设备的互联互通，让用户的体验得到大幅提升。第三招呢，叫数据驱动，也就是让数据说话。海尔呢，通过用户数据分析优化产品设计和功能布局，就像优家平台收到的那种用户使用数据啊，帮助公司更加懂得用户想要什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用户的满意度也随之提升了。第四招啊，叫资源配置。海尔通过灵活的全球资源配置，推动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张。比如啊，收购记忆家电之后啊，他们就把技术和市场都整合起来，一方面呢降低了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呢也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第五招呢，叫做包容性，或者换句话说呢，叫敞开大门搞创新。海尔建了一个 HOPE 开放创新平台，欢迎全球伙伴一起来发展物联网生态。这种开放式的创新模式让整个行业呢能够受益啊，释放了大量的行业内外的潜在价值。第六招呢，叫人力人才富集，也就是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海尔有一个小微企业机制，但这不是简单的给企业员工自主权啊。我们想象一下，传统的企业像个大机器，每个员工呢都是固定的零件，按部就班的在那转。但是呢，海尔把这个大机器拆成很多灵活的啊，这个小的创业小团队，就像小的机器人一样。每个团队呢，都像公司里的小公司，他们可以自主决策，直接面对市场，并且呢，员工收入也和创造的用户价值直接挂钩。比如说啊，一个研发智能冰箱的小微团队，如果发现了用户某个新功能、新需求，他不用层层上报，可以立刻开发，做得好，团队呢，就能够获得好的市场回报，市场反应不好，当然要承担责任呢。这种机制呢，让决策更快，创新更多，效率更高。员工呢，可以通过市场需求的迅速调整，保持灵活度，帮助公司啊释放管理的潜在价值。第七招叫打造生态系统。海尔通过和全球技术公司合作啊，构建了强大的物联网生态系统。比如，海尔和芯片巨头合作，加快了智能家电的研发，在智能家居领域啊，继续保持了领先地位。好，那我们总结一下，海尔给了我们什么启发呢？很多企业都知道转型重要，但是往往犯了两个错误：要么呢盯着某个技术死钻，要么呢忽视了组织结构的调整。但是海尔呢，通过灵活的管理、持续创新，加上深入理解客户需求，成功的避免了这些陷阱，释放了被束缚的价值。海尔的创始人张瑞敏的理念是，企业必须像雷达一样，时刻对市场保持高度的敏感， 要随时应变，正是这种始终关注持续增长的理念，才让海尔在全球市场上一直保持竞争优势。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问题，转型能不能啊一蹴而就？它不能。那该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在今天技术革命和市场剧烈变化的环境下，很多企业都在思考啊，怎么在老业务、主业务、新业务之间找到平衡，既不能丢掉老本行，又不能错过新机会。这个时候，明智转向的策略就成了一个非常高效的路径，帮助企业在创新中释放潜力。那么什么是明智转向呢？明智转向就是企业在不同业务之间灵活的调整和平衡，也就是在旧业务、现有业务和新兴业务之间找到合适的战略方向。那这个转向不仅仅是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更重要是要抓住新的增长机会，挖掘企业的潜在价值，确保企业能够长期健康发展。那我们来看看企业的三类业务啊。旧业务通常是那些已经成熟或面临增长瓶颈的业务，虽然它有增长空间啊，但是非常有限了。这些业务呢，仍然能给企业提供稳定的收入，是企业赖以发展的根基啊。现有业务呢，通常是在快速成长的阶段，但随着市场逐渐饱和，也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啊，能够面临创新乏力的局面。那新兴业务则代表着未来的机会，虽然还不完全成熟，但是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这些业务可能有巨大的增长空间。那通过明智转向，企业可以在不同业务阶段之间找到平衡，避免对单一业务过度依赖。我们来看看欧普照明的例子。面对家居和家电市场的激烈竞争，欧普啊没有死守传统的照明业务，而是主动出击，进军智能家居和健康照明领域。他们把智能照明和物联网技术结合起来，开发出手机控制的智能照明系统，让用户啊根据自己的喜好调节灯光，还能省电。这一招呢，不仅让欧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还开发出了新的这个市场空间。我们再看徐工，徐工集团原来是做工程机械起家的，但是呢，近年来他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用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提升生产效率，还进军了新能源设备领域。他们一边呢稳住老本行，一边开拓新领域，通过明智转向实现多条腿走路，保持了创新力啊，确保了持续的增长。好，那下面呢我们再看看啊，在实际工作中间，在明智转向的过程中间，应该如何看待旧业务、新业务啊和这个现有业务的关系。我们先看啊这个旧业务，技术革命往往会挑战旧业务的发展，会带来难题。我们该放弃哪些旧业务呢？还是持续延长他们的生命周期？那传统的观点往往会建议企业快速退出那些看似没有前景的领域，把资源都投向新业务。但实际上，企业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让老业务焕发第二春。我们来说说东风汽车。那现在呢，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火，传统的燃油车市场增长的确乏力，但是东风呢没有简单的放弃这块业务，他给老伙计装上了新装备，让燃油车装上了智能驾驶系统，引入了混合动力技术，把燃油车升级成更智能更省油的新产品。同时东风还改造了生产线，引入自动化装备和数字化技术，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也降低了成本。那这样呢，不仅让老业务有了竞争力也让东风呢进入新能源市场积累了一些资金和技术经验。但是呢，我们要注意虽然技术创新能够让老业务多活几年，企业还是要随时关注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的。就像东风，他们必须得根据用户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车型和生产线，让它在新市场中打下一些发展的基础。这些案例告诉我们，老业务未必就是包袱，新业务呢也不一定呢马上就能成功，关键呢要用新技术给老业务赋能，让它重新焕发活力。我们再看第二个叫现有业务，它如何实现快速增长。刚才说现有业务是企业的中坚力量，虽然现在在快速成长阶段，但是还没有及时创新和市场调整的话，它也可能陷入停滞。 它重点呢不仅仅是提升效率，还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挖掘更多的市场空间。我们看看 TCL 啊，那作为一家传统的家电企业， TCL 的电视和家电业务一直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呢 TCL 没有满足做一个简单的家电制造商，而是观察市场上的新的技术和需求之后，通过大力投资半导体显示和新能源技术，将业务扩展到高附加值的显示面板领域。那 TCL 旗下的华星光电现在已经是全球显示面板领域的重要玩家，特别是在大尺寸和中小尺寸显示屏领域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通过投入最新的 OLED 和 Mini LED 技术， TCL 呢不仅让自己的高端电视更有竞争力，还给智能手机啊、平板电脑、车载屏提供了优质的显示器。华星光电的成功啊，实现了 TCL 对传统家电的业务升级和延伸，给企业带来了新的增长力。此外啊， TCL 还积极进军新能源领域，在储能电池、光伏组件啊和绿色能源这些解决方案方面啊有很大的投入。他们推出的储能系统既能用于电网调节，又能给家庭做备用电源。这些布局呢，让 TCL 的家电业务焕发出来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机会，帮助 TCL 在智能家居啊、车载显示和新能源这些新市场抢占了先机，也让公司的收入啊变得更加多样化。那我们接下来啊再说说新兴业务，如何来借助新兴业务来抢占未来的增长点呢？新兴业务啊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个种子，它未来呢有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怎么让它成长起来呢？关键回答两个问题，这棵树呢该种在哪，怎么让它长得更快更好。这个啊我们来看看理想汽车的故事。在众多的造车新势力中啊，理想汽车面临着一个关键选择，就是跟随大家做纯电动呢，还是走一个不一样的路。他们研究发现啊，因为很多用户在选择电动车的时候都有个痛点，续航焦虑，特别是家庭用户，有时候如果你要跑长途，对续航的要求其实挺高的。观察到这样的一个需求之后，理想呢就选择了一个特别的路，专攻啊增程式电车。这个决策让理想呢很快在市场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理想接下来动作，为了建立长期的竞争优势，持续在提升智能化水平，让驾驶更轻松，通过在线升级让车子像手机一样不断进化，同时呢还自主研发了核心零部件，掌握了一些核心竞争力。理想的案例啊让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选择新业务发展的时候，不只简单的跟随热点，而是要找准用户真正的痛点。理想之所以选增程式，正是基于用户需求的深入理解，同时呢要在竞争中给自己建护城河，这就需要呢在你的产品啊、服务啊和技术上要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刚才讲了企业怎么样对待老业务、现有业务和新兴业务，但是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三个方面平衡呢？如何让他们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呢？那面对技术和市场的革命和颠覆，企业不能把全部资源都放在一个业务领域，也就是说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而是呢要在旧有啊、现有啊还有新兴业务之间找到个平衡点，这样呢才能应对风险。这儿呢我们来看看格力电器的例子。格力啊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传统的空调领域，而是通过多元化加创新啊这样的策略，在多个领域同时发力。一方面呢他们继续改进家用空调的技术，另一方面呢也逐步进军呢工业制冷、新能源和智能家居啊等新领域。通过推进智能制造，格力让传统业务效率啊大幅提升，持续创造稳定利润。同时呢他还瞄准储能、光伏这些朝阳产业，积极开拓新能源市场，为公司创造新的增长点。这种资源的灵活调配让格力既能守住老本行，又能在新领域啊有所作为。那比亚迪呢也类似啊，比亚迪通过新能源汽车、储能加电子元件这一系列的组合拳，维持了在新能源汽车上的持续加大投入，稳步拓展到轨道交通和电池储能这些业务上。这些多元化的布局让比亚迪能够在新能源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保持了电子元件业务的增长。 它就像个投资组合，既有高速增长的新兴业务，又有稳定收益的传统业务，这样呢才能稳定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今天第三个问题，企业转型它的主要抓手有哪些呢？从《明智转向》这本书里来说啊，它就这三个抓手。第一呢叫创新转向，第二呢叫财务转向，第三个呢叫人力资源转向。那么呢，如何来平衡，如何来操作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首先呢是创新转向。创新是企业成功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但创新转型呢要讲究方法。企业呢想从传统业务平稳过渡到新业务啊，就必须在创新上有清晰的规划，合理的分配资源。说白了就是要在几对矛盾中间找平衡，你是要集中还是要分散，要控制啊还是要自由，要雄雄勃勃呢还是要脚踏实地。哎，我们来看看平安集团的例子。平安集团在金融和科技的创新管理方面有一些独特的平衡策略。他们一方面把大量的资源投入核心技术的研发中，尤其是在金融科技和医疗科技领域，光是在2023年啊，就投入了120亿的研发费，占总收入中间的一个挺大的比例。这种高强度的投入确保了平安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然而平安不仅依赖总部的研发中心，还在各地建立了独立的研发团队，比如说上海啊、和平湾的研发基地，以便呢因地制宜去推动各地的项目创新。这样的布局啊，不仅让平安在技术创新上保持了优势，而且呢确保对不同市场需求能够做出针对性的反应。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看看腾讯。腾讯在创新管理上有一些有意思的模式，叫空而不死，放而不乱。具体来说，就是尽管腾讯的核心业务啊，比如社交平台啊、云计算啊，依赖集团的统一的创新战略，但腾讯赋予旗下不同业务的一定的自主权，比如微信团队、腾讯游戏团队，就独立的在管理框架内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创新。这些年啊，他们推出了微信支付啊、云游戏，这些创新成果都非常的成功。那这些管理方式确保了腾讯在多个新兴领域啊保持一些活力。从这些案例啊，我们能够看出创新管理的关键在于找到集中投入和灵活应对的个平衡点。既要能够推动核心技术进步，又要保持各个业务线的灵活。那说完创新转型，我们来看看财务转型。我们要知道财务资源的合理分配，也就是钱花在哪儿，这个很重要。那企业转型能不能成功，这是个关键。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企业必须重新思考怎么分配手里的财务资源，特别是在固定资产和软实力之间找到个平衡点。我们来看看京东的例子。我们知道面对消费需求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京东呢逐步从传统的电商业务向多元化业务拓展，尤其呢在物流、云计算、健康等新兴领域啊进入大量的投入。那他们建立了智能化的供应链和物流系统，就像给公司装了智能大脑，实现了对财务资源的精细化的配置。那些自动化仓库啊、智能分拣设备看起来投入不小，但是呢它提高了效率，还大大降低了成本。通过这些高效的资源配置，京东能够优化现金流，缩短库存周转期，让资金呢能够快速灵活的进行调配。而且呢，京东的物流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盈利业务。那京东物流从最初服务于京东电商，逐渐的扩展到第三方，提供仓储、配送、供应链、金融全方面的这样的服务。为了支持这个转型，京东呢加大了对全国性仓储网络的建设，在重点城市呢设立了智能仓储和配送中心，并且在冷链物流这些细分领域啊进行布局，让这些物流资源和财务资源得到合理利用。那京东呢还把钱投到了健康领域，通过发展在线医疗、智能医疗设备，京东健康现在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了，包括医药电商、在线问诊、健康管理，这些新业务啊在健康市场站稳了脚跟，还能跟主要的这个电商平台啊优势互补，形成协同效应，让整个的利润率啊得到优化。最后我们看看人力资源转型，也就是领导力、工作方式和企业文化的转变。企业要想转型成功啊，除了技术和财务的调整，人力资源的变革，就是人的改变不可忽视，特别是领导方式啊、工作方法以及 企业文化这三个方面。我们再回到平安集团的例子，它的创始人马明哲在带领平安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提升团队的创新意识和执行力，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不光是在技术研发上砸钱，还调整了组织架构，给各个业务部门更大的创新自主权。那还有一个小例子啊，隆基股份，他们呢为了做好转型啊，在高层上也做了变革，为了平衡好太阳能组件和储能这两块啊新老业务，他们采用灵活的分工管理方式，搞了轮岗制和项目制，让不同部门的管理者有机会去负责创新项目，这样呢既保证了主业的稳定，也让新业务呢能够快速成长。同时呢，隆基呢也在不断的引入新的啊年轻的这样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让企业呢注入新鲜活力。说的最难的部分其实是企业文化的转型，这恰恰是人的转型的关键。我们还拿隆基股份来说，这几年他一直努力让专注极致的文化深入员工的骨髓，这种文化要求每个员工都在追求技术突破的时候有一种钻牛角尖的精神，高度专注，精益求精，正是这种氛围文化激发了员工的创新潜力，帮助隆基啊在太阳能行业中不断的突破瓶颈。好了，总的来说啊，企业要在老业务和新业务之间找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啊，它必须在创新转型、财务转型、人力转型三方面发力，通过科学的这样的管理和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人才战略的调整，才能呢既守住老本行，又抓住新机会啊。好，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分享的《明智转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啊，你可以翻开原书进行更多的拓展阅读。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